我有一个朋友，他从二手书店买了一本旧书，在出差的时候阅读。他告诉我，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这本破破烂烂的小说成了他旅途亲密的伴侣，对他简直是爱不释手。我说，听起来你的确很享受这本书。我的朋友笑着说，对，我很喜欢这本书，但是我翻到最后一页，发现那页不见了，有人把它撕掉了。我大大的失望，因为我要等到回家后买了一本新的，才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的确，花不少时间读一本很好的小说，读到后来却发现没有最后一页，多么令人失望。在很多方面，阅读圣经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读圣经的前面的部分，不必知道最后的结局，就能得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研读过整本圣经的结尾，新约圣经，就好像从来没有读到过一本小说的最后一页。旧约圣经提出问题、疑难和盼望，但是答案、解决之道和成就应验是在整本圣经结束的地方，即新约圣经里。这是建立圣经神学这个系列的第四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新约圣经神学概略》。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看到圣经故事结束的地方，上帝的启示新约圣经达到顶峰时，圣经神学的基本特征。我们花一点时间复习一下我们在这一系列学过的内容。我们已经看了基督徒在释经，就是解释圣经时，倾向遵循三种主要的策略：文学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幅文学画面，目的是为了强调某种神学观点；主题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对传统和当代的关注及其问题；还有历史分析，把圣经看作是一面窗口，看到它所记载的历史事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使用所有这三种方法，但是圣经神学这门学科主要是把圣经看作一面窗口，聚焦对圣经的历史分析，特别是看上帝是怎样参与到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中的。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是这样定义圣经神学这门学科：圣经神学是对圣经记载的上帝作为进行历史分析，从中吸取出的神学反思。圣经神学聚焦在圣经对上帝在历史中作为的记载，从这些事件中为基督教神学获取参考。在本系列前面的两课中，我们看了圣经神学家是怎样看待旧约圣经的。在这一课，我们关心的是新约圣经神学的概略。我们将看到圣经神学看待这两约的方法有类似的地方，也有明显不同之处。我们这一课要关注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我们要对我们的主题有一个基本定位。第二，我们要看圣经对末世论，就是对末后之事教导的发展，这是新约圣经神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三，我们要探讨圣经神学家是怎样看待新约圣经末世论这个问题本身的。让我们首先对我们的话题有一个基本定位。掌握新约圣经神学核心的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和我们这个系列里学到的关于旧约圣经神学的事情进行比较和对照。首先，我们要看旧约圣经神学和新约圣经神学都关注上帝的双重启示。第二，我们要看这两门学科是怎样理解那我们称为神学结构的事物的。第三，我们要探索每一种神学是怎样聚焦在历史发展上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双重启示。你会记得上帝用两种主要方法在旧约期间启示他自己，借着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这种双重的启示概念 也是新约圣经神学的特点。一方面，新约圣经记载了很多上帝的启示性作为，如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以及圣灵在第一世纪教会中的工作。他也预告了将来要发生的上帝的作为，如基督充满荣耀的再来。另一方面，新约圣经也记载了与上帝的作为联系在一起的话语启示。父神说话，基督也说话，有时候天使和人被上帝的灵感动，启示出上帝的话语。这就是新约圣经记述新约中基督、使徒和其他基督徒的话语和作为的原因。因为上帝透过他们的话语和作为启示他自己。不仅新约圣经记叙的部分是这样，书信部分也是这样，他们记载了上帝对他百姓说的话，有时也指出他为他们所行的作为。你也会记得，旧约圣经神学家也关注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之间的时间联系。上帝的一些作为是由随后的话语启示跟随着的，还有一些是和同时的话语启示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他的则由先行的话语启示在前面开路。圣经神学家指出，新约圣经也包含这所有三种话语启示。福音书记载了上帝是怎样借着耶稣的话语说话，反映耶稣之前的作为。福音书也记载了有时候耶稣的教导，解释了他同时行出的作为，也有在其他的时候耶稣预言将来的作为。新约书信、使徒行传和启示录的作者和人物也是这样。贯穿整本新约圣经，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和作为的互动来启示他自己。新约圣经神学家们和他们研究旧约的同行一样，也关注上帝启示他自己的双重方式。旧约圣经神学和新约圣经神学都把焦点放在上帝的作为启示和话语启示上。